尊敬的诸位长辈啊，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们了凡四训的课程啊，上一次讲到啊，这个大善跟小善。在谈论这个大善小善最后的总结啊，非常精辟。故自在天下国家，则善虽少而大，苟在一身，虽多亦小。所以这个大小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量。做每一件事啊，我们是存什么心。心量大，福就大。比方我们养儿育女，我们的心境啊，是要把它教育成圣贤啊，栋梁之才啊，来为社会国家奉献。哇，那这样的心量养孩子啊，也是功德无量。我们看历史当中啊，很多圣哲人呢，他们的父母啊，都有这样的胸怀。我们看孟母三迁，为什么这么用心？就是要把它教成圣贤。包含我们办一个企业，做一个事业，就为了自己多赚点钱，还是为了，我做的这个事业可以成为民族的品牌，振兴民族自信心，可以照顾好员工的家庭，可以落实传统文化，成为企业界传统文化的榜样，让大众都对传统文化有信心。所以每个人办企业得到的福报不一样，因为他的存心不同。一般呢，在商业当中我们常常听说在商言商。这一句话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一定要先把什么摆在第一位，把钱摆在第一位才像商人齁。其实啊，五千年来啊，真正好的商人呢，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就这几十年齁，商业界才这么说的。在整个中国啊，商业特别受肯定的有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他们都强调的是道义。他们说到呢，像徽商讲的利源起义，由义生利，义在利先，才智道生，这个是老祖宗的教诲。老祖宗重视道德，所以各行各业都出圣贤，因为都把道德啊用在每一个行业。所以在教育界，孔子是代表至圣先师。在政治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代表。在医学界，孙思邈华佗 这一些人都有圣贤的胸怀，都有慈悲的心肠，各行各业哦，包含商道都是出圣贤。春秋时代后的范蠡，财神是范蠡啊，就是陶朱公。好像现在比较少拜陶朱公，可能是这个故事啊，不知道的人不多，现在都拜关公。也没拜错，关公表什么？义嘛。所以义在立先嘛，由义生利嘛，这个没拜错。关公是义薄云天呢。确实哦，各行各业都走正道，他才能长久。不只是各行各业哦，当妈妈的也是圣人哦。扮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可以成圣人哦。大顺扮演好儿子哦，他是至孝，他成为圣人哦。周朝的三个女子当好他妈妈的角色啊，这个留名青史叫三太哦。太姜、太任、太氏，三代女子都是圣人。所以周朝出的圣人最多都是他们教出来的。所以我们称结了婚呢，有小孩的女子啊叫太太。大家知道意思吗？就是人家叫我们呢女圣人你好的意思。我们每一次被人家叫陈太太，就是提醒我们要有圣人的德行啊，去教育好孩子。每一次被叫一次，我们就每一次要砥砺自己，期许自己。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之。那也不枉啊，我们的祖先呢，留下来这么好的榜样，又透过这个榜样呢，有这样的称谓啊，来提醒我们整个民族的女子，您看这个用意啊，多么的有智慧，又爱护后代子孙。那在现代啊，商业界我也见到很多确实啊有道的企业家，像江苏苏州啊固德集团。他的董事长吴念博董事长，我很幸运啊，这一次到斯里兰卡，从第一天呢到离开呢，都是跟吴董事长住在一起，所以我常常就可以给他挖宝，那他确实啊，真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他办的企业啊，他听了师长教诲，要把企业办成一个大家庭，要有恩义啊，要有道义，他听了之后很感动啊，就照着做，然后他的企业，就叫幸福企业，就是让所有的员工幸福，还要让所有的客户包含当地的居民，还有政府都要一起幸福。而且呢，参观过他的企业，他们做得很好啊，去学习的已经1000多间了，这个1000多间呢应该是3个月前的数字，我看现在可能不止了，我跟这个吴董事长联系的时候，他们都在忙着接待，因为很多认同传统文化的都来他这里参观学习，连韩国非常知名的在企业界很有影响的新范式，都找他呢到韩国去演讲，整个韩国企业界很多重要的人物啊都跟他见了面了， 对他企业经营啊这一份道义的存心啊，照顾好员工啊，让他们的家庭人生幸福啊，都非常感佩。啊，像他们公司的孕妇啊，啊，吃饭的时候都有特别加菜，哦，都特别注重啊他们的健康营养。哦，所以我看他们公司的孕妇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想多生几个。哦，这个时代哦，人都不想生孩子哦，到时候老人化会比较严重。哦，所以他们这一份爱心啊，哦，让这一些怀孕的同仁啊，胎教做得很好。哦，而我们想到大学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是理论哦。啊，吴董事长没有私心，所以他深修。啊，他这个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他家企。哦，他底下的人呢，有400多个做义工，哇，一个很大的为社会做服务的团队，400多个义工啊。这治国啊，他做很多服务社会的事，再加上全国有1000多个企业跟他学习，这个功在国家。现在韩国还有国际间的公司都向他学习，这是平天下，让所有企业界的都重视道义啊，不要争权夺利啊，这个世界才会安定啊。所以这个是办企业都能治在天下国家。那当然吴董事长还有他的团队功德无量，不过还有一个人的功德更大，大家知不知道是谁？吴董事长的妈妈，是不是他培养这个孩子啊？所以古人很懂啊，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他的父亲去世了，每一年都用这个大夫大官的礼祭祀他的父亲，这个告诉天下的人说，这一个人为国家栽培了一个栋梁之才，每一年都祭祀他。哦，所以古人这个文化都是饮水思源啊，知恩报恩。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这个追远就是恩德在远啊，都不会忘记，每一个人都念恩啊，这个社会当然人心就厚道啊。哦，就像东汉时候皇帝啊派使者啊到印度啊，带回来很多啊佛家的经典教诲啊，当时候有一匹白马啊，这几万里跋涉啊，最后把经书啊载回来啊，载回来以后啊，累死了，所以第一座寺院叫白马寺。哦，所以我们东汉的祖先啊，连马的恩德啊，都希望呢长久的纪念，不要忘了这个本啊，连对马都这么感恩，更何况是对父母对自己有恩的人。哦，好，所以这个知恩报恩的人生态度啊，一定要深植在自己的心田呢，以身作则啊，用身教来影响孩子。哦，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善恶的啊，这个善的分辨啊，我们善的分辨呢有8个角度啊，这个是第8个角度了。啊，我们一开始讲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因 有阳，有是，有非，有偏，有正，有半，有满，有大，有小，啊，最后呢，有难，有易。何谓难易呢？先汝为克己，须从难克处克将去。儒家很多啊，先哲们呢，都说到啊，克服克己的功夫，要从什么呢？从最难的习气啊，去克服，去下功夫。而且呢，这个夫子论为人，亦曰先难。孔子在《论语》当中啊，谈到为人的时候呢，也说到呢，要先难啊，先从啊最难的习气啊去克服，因为人随顺的习气啊，他就是自私自利了。他就很难去体恤别人了。我们看这个人字，这个是会意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恶，就两个人，想到自己啊，就能想到他人，其实就是呢，处处能够啊，设身处地。能设身处地啊，要把自私先放下才做得到。有一句俗话说的，养子方知父母恩，有没有道理？你们怎么没有反应？你们都是当爸爸妈妈的人呢，这句话还没体会哦，那不行哦，有点麻木了。这句话一般自己当了父母了，感觉到了。自己有没有想起啊，十四五岁那个时候啊，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呢，也没有考虑到父母的情况。比方说花钱花得很凶啊，那父母的心在滴血啊，自己那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现在自己成家了才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要钱。我也是比较钝，后知后觉。我自己领了第一份薪水。我记得是台币啊 ,18000块钱。那个不多了，很少了。我拿着那个薪水想一想。我假如拿这个薪水啊，我的大学也念不了了。而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念大学啊，父母呢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就不愿意啊增加我们心理的负担，很多的辛苦啊，很多的生活上的挑战呢，都是父母扛下来的，而我们有这个体会了，能不能时时提醒自己，不能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知道父母的辛苦，才知道亲人的不容易，应该现在就要练习啊，设身处地啊。所以儒家讲树道，这个树如其心，你能感同身受，慢慢你时时能够体恤别人了，慢慢就进入人道，仁爱的大道。所以孟子讲啊，抢树而行，这个抢就是一开始啊，不断提醒自己要设身处地，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跟自己的感受去思考，求人莫近焉。 哦，你比方太太煮饭啊，炒菜出来，几个先生知道厨房里很热啊，啊，那除非自己去炒一段时间呢，就知道了。哦，啊，不知道的时候呢，炒出来啊，有时候嫌东嫌西的。哦，所以当太太也不容易哦，忍耐的功夫要很强。啊，有的先生不能够体恤了，闲了一二十年，最后终于罢工了。你自己煮。哦，所以真正体恤过的人啊，像我自己曾经种过菜啊，从种完以后，我吃菜从来没有再浪费过了，一定都把它吃得干干净净的。好，那这个树道容不容易？请问当主管的请举手。哦，你们都这么客气啊！大家看哦，我们在做下属的时候啊，看着那个主管怎么都没事干，哦，哎，这个也不对，那个做的也不好哦，批评的很厉害哦。突然自己升官了。升到主管的位置，哎呦，真不是人干的事情。哦，所以要常能换位思考啊，真的不容易。哦，所以这个术啊，要什么？要勉强自己，时时，哎，在他的立场来思考事情，就批评就不会这么刻薄。哦，啊，不然真的人没有省察到这一点哦，越批评人呢，越傲慢越刻薄就不好。哦，有两个老太太啊，在一起谈话，其中一个啊，唉声叹气啊，哎呀，我命真不好啊，我那个媳妇啊，都把家里的好东西啊，往她婆家拿。啊，我真的老拍命啊，啊，老了才歹命啊，啊，那另外这个朋友啊，两个老人嘛，哎呀，你真可怜啊，真可怜啊，哎，看开一点吧。哦，接着呢，这个可怜的人呢，就问对方呢，啊，你最近怎么样？哎呦，我最近很好啊，我女儿啊嫁出去以后啊，都把好东西啊往家里拿。你看他当下也没有觉得不对啊，不好啊。人这个自私放不下啊。啊，占人家便宜都觉得没什么。啊，吃了一点亏就跳起来了。哦。好，所以这个先难呢，要放下自私自利啊，念念为人着想啊，确实不容易。哦，但是也唯有能够念念为人想啊，才能扩宽我们的心量，才能是真正有福的人啊。处处只想自己的人，决定没有福气的。你说现在这个人很自私，还挺有福的，那是他祖宗留给他的，他迟早要花光的。哦，所以看事情不能看得太短浅。哦，好，刚刚讲这个难易啊，在佛门有讲到啊，贫穷布施难，他已经很穷了，再叫他布施啊，确实有难度，他生活都很困难了，你还叫他布施，好像要割他的肉了。但是这么难还做得到啊，上天降给他的福报就非常大，而且非常快。好，我们接下来啊，经文当中有举到例子。好，比如江西苏翁舍两年景德之素修，代偿官营而全人夫妇。啊，江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 苏老先生，这个翁就是比较上了年纪的人，他刚好啊从事私塾教育，那教书本身收入就不是很多啊，他在湖广一带啊教了2年的书啊，那这些家族啊家庭的家长啊给他的供养啊，这2年呢仅得的这个供养就是素修啊给老师的供养。他2年呢啊约着呢同样是江西的这些教书先生呢一起坐船呢回家，回江西去。结果在路上啊因为中国有很多大河啊，他们坐河回家。哎刚好啊中途休息啊登岸散步，听到一个妇女啊哭得很凄凉，他就问她到底什么缘故。她说我丈夫啊欠了官家13两，结果呢拿我去偿还了。我假如离开了，我的这个孩子啊没有我的哺育啊必死无疑啊，所以我悲痛啊难以控制啊。那当然这个苏翁听到这里啊，这恻隐之心啊就升起来了啊，他不能见死不救啊，他马上啊就安慰这个女孩啊，不是安慰这个女子啊，说你不要担心啊，我们船上啊有很多同道，都是我们都是江西人啊，都是在教书的啊，我们呢每个人出1两啊，你的事情可以解决。他就赶紧啊赶回来呢给所有的朋友讲，哎，大家出1两啊，他现在这么痛苦甚至都有自杀的倾向了啊，大家发发慈悲心。结果一个人也没有应他，因为赚的又不多啊，离家这么久了，大家也都不肯拿出来。结果他也没有办法狠心说不管，他就把2年的供养啊全部都给他啊，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离他们家还有90公里啊，他所有身上的财物全部都没有了。结果旁边的朋友就骂他活该啊，谁叫你管闲事啊，就说这些风凉话了。啊有一些比较有良心的人也可怜他了啊，找他一起来吃饭。因为他没钱呢、啊，而且这个苏翁啊很厚道，在哪里呢，人家请他吃饭哦，他不敢吃饱，因为他觉得这些朋友也不是很富裕啊，就吃一点呢不要饿扁了就好了、啊、结果终于到家了，哇一进家门呢 啊太太啊我已经饿了2天了，赶紧煮饭去啊。他太太说米呢等你拿米回来啊。啊他说去跟邻居借。他太太说不知道给人家借多少次了，就等你回来还了，没办法借了。他给他太太讲他把13两捐掉的事情。诸位太太听故事啊、哦，要契入境界啊！听故事的时候，你就是这一位太太啊！你先生现在跟你讲，全部捐掉了，你会怎么样？昏倒，还是给他赶出门去？哦，结果呢？你看他太太怎么接？哎呀，原来如此。啊，相公做了一件大好事。 没问题，我有方法也可以让你吃个饱。啊，他说我有家常饭可以啊让你吃饱。啊，他就出去啊山上挖苦菜啊，还有苦菜根啊煮烂，还是吃饱了。哦，所以这个苏翁不简单哦，他太太更不简单。啊，所以他们夫妻叫领妻成道，祝夫成德。啊，有没有想起我们之前讲的故事？引人杨志成，哦，他在监狱里面呢，有一个犯人被打的那个血都喷出来了，他跪下来求情啊，大人啊，别再打了，上面的人都没有把底下的老百姓就教好啊，不能这么严厉的处罚老百姓啊，丧失行其道，名善久矣啊，哦，不能再怪老百姓了。结果很多犯人都饿了好几天呢，他家里都已经快没米了，回去找他太太商量，他太太还是把米拿出来给快饿死的这些犯人。哦，所以这夫妻啊都很不简单。哦，结果吃饱了，好，那晚上就寝了。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声音，啊，说今宵食苦菜，啊，今天晚上啊吃苦菜，叫今宵食苦菜，明岁产状元，明年可以生一个状元郎，你吃不吃？哦，他们夫妻同时听到了。啊，这个是很吉祥的感应啊！两个人披上衣服啊，向天拜谢，明年生的儿子分，果然中状元。啊，这个江西苏翁。啊，好，接着呢，我们看下一个，与邯郸张翁舍十年所积之钱，代还赎银，而活人妻子。皆所谓难舍处，能舍也。存了十年的钱呢，全部捐掉。啊，这个邯郸是在河北，河北省。这个张先生呢，家里很贫穷，而且啊，还没有儿子。啊，那这个代表什么？命中啊没有福，又没钱又没子嗣，没有孩子。然后呢他拿了一个酒坛啊，就每天这样存钱存钱存钱，十年啊把这个酒坛给存满了。结果刚好啊他的邻居啊欠的钱啊，要拿他太太啊去抵这个钱呢，啊，而他的三个孩子都很小，假如他的太太真的离开啊，可能这三个孩子啊很难养得活。啊，这个张翁看了之后啊，很不忍心。啊，他有一个动作很可贵啊，乃谋诸夫人。他找他的夫人商量，这是对夫人的尊重。哎，有时候我们做好事哦，哇，很激动，自己就去做了，都没跟另一半商量。夫妻是同体哦。哎，我高兴就好了，反正是好事嘛。啊，他假如不愿意做了，他不就没善根呢？哦，这个不对的哦，这个尊重都要在这些细节的地方。好像南京啊居美星公司的叶总，他当时候把他公司很大一块地啊，还有建筑物拿出来盖传统文化中心啊，他要捐呢，啊，这么好的念头，他第一个考虑就是我先找我太太商量，找完太太再找父亲商量，啊， 都理解了，都支持了，他才去做。最亲的人都应该处处能设身处地，能尊重对方。所以不能做好事就显得强势啊，这样会让人家反感，不能接受了。所以这些夫人都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另一半有道德啊，都全力支持他。所以他太太也认同他。结果呢，要帮助对方啊，一谈钱还不够了。最后他太太把首饰拔下来才凑够钱。他的夫人真是有仁慈之心。结果当天晚上啊，就梦到有一个神仙啊，抱了一个孩子送到他们家来。后来就生了洪宣先生，子孙相继登科。大家注意哦，相继登科哦，就是后代考上进士的好几代这样传下去哦。所以你的首饰要不要拿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该帮助人的时候所以这个叫难舍处能舍都是所有的积蓄拿出来接着呢，我们看到如镇江晋翁，虽年老无子，不忍以幼女为妾而还之灵，此难忍处能忍也，故天降之福亦厚。所以越难的事情能做到，上天降的福铁定是越厚所以容易的事福没有那么大，难的事福就厚。这个镇江在江苏镇江有一个晋先生呢，他50岁了呢还没有儿子因为古人呢他很强调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都希望能够有好的子嗣继承祖先的血脉。他也是教书在金坛这个地方。他的太太看他50岁了，他也觉得哎呀，再没有为他这个晋家生孩子，他觉得也过意不去他就卖了自己的首饰跟手镯，然后买了邻居的女孩来当先生的妾。结果他先生回来了，太太就都帮他打理好了还倒了酒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告诉他先生然后意思就是呢，帮他找好这个当他的妾，然后告诉先生讲到我年纪比较大，可能呢没有办法生育了这个女子也很善良我把她买来做你的妾，或许可以延续进门的血脉那他先生这个读书人也很老实听了脸都红了然后呢，这个太太怕丈夫不好意思她就出去了就把先生跟这个年轻的女子留在房里她还把她锁起来她太太还把她锁起来。结果呢，没一会突然听到声音，她先生从窗户跳出来他把门锁了，他先生从窗户跳出来。 然后啊，对着他太太讲，哦，这段话我感觉是感人肺腑。他对他太太讲，说你这一份心意啊，非常的深厚，不独啊，不只是我感恩你啊，我历代祖先啊，都感恩你啊。好，但是呢，这个女子啊，小的时候啊，我常常抱她，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啊。她小的时候，我就常常祝福她呢，希望她嫁个好人家。啊，我现在这么老了，又有病，不能娶她，对不起我的良心啊，也对不起她。哦，所以这个读书人呢，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初心啊，也不愿意啊，让耽误了对方的人生呢。啊，虽然他们是付了很多钱把他买过来了，哦，结果后来太太看也不能勉强他的先生了，啊，就把这个女子还回家去的。哎，结果奇迹出现了啊，他太太啊就怀孕了啊，明年呢就生了个孩子啊，叫贵啊。当然呢，他爸爸51岁才生他，那是贵子。17岁啊就考上举人，又连结，就是马上接着又考上进士，十几岁就考上进士了。而且当了宰相，哦，这个叫什么？难忍处能忍，能忍什么？忍住自己可能会断的子嗣呢？忍住女色当前呢，还是能保持他的初心，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哦，所以天降之福啊，以后。好，接着啊，经文呢，啊，总结到，凡有才有势者，啊，有钱财有地位的人呢，其立德皆异。哦，你有地位的人，他影响的人群多啊，啊，他有一个善的行为，他有一个善的决策，受益的百姓就多了。哦，就像袁了凡先生。他在当县长，啊，他那个县很大，他一个政策减税收，受益的百姓就可能是成千上万了，所以立德皆益，啊，积德行善呢比较容易，但义而不为，容易而不去做啊，视为自暴，那就自暴自弃了。为什么是自暴自弃呢？他看到人家贫穷苦难，做事不管呢，他的良心已经被自私被欲望给障碍，那当然是自暴自弃了。哦，所以啊，俗话常讲啊，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得了以后要再舍，哦，因为钱是通货，通你要让它流动，哦，它不流动，所以叫有水思有财，水会流动，跟钱呢也要流动一样，哦，假如水不流动，它就会发臭。钱不流动会怎么样？积财伤道，积了钱财啊，伤了自己的人道，最后变成什么？守财奴。哦，那当然就自暴自弃了，而且自己很吝啬，吝啬的人呢，啊，一定生奢侈的子孙， 这个叫人算不如天算。这鄙色之人就是很吝啬的人呢、毕生奢难。这个都是因果的循环。这个在民国初年曾国藩先生的外孙叫聂云台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大家应该听书名啊就很有兴趣，叫保富法，怎么保持财富的方法，你们回去上网就抓得到了。大家希不希望保持财富？你们都乐天知命，不简单。果然是学了了凡四训的人。不用强求，命由我做啊。保持财富的方法，它里面举到很多，因为他住在上海。那个富可敌国的人他见了不少。其中有一个姓周的大富翁，从清朝到民国啊，他的财产有多少呢？3000万大洋，3000万大洋啊！假如依现在的马币来算呢、应该是多少？那不得了了。大洋呢，一个大洋可以买很多东西呢，他3000万大洋呢。他说，我留住财物的方法，就是只要钱进我的口袋，谁也拿不走。他觉得他厉害啊，他这么积了钱财。其实坦白讲啊，他是吃福啊，他愚痴啊，但是他祖先留了很大的福给他，他不明理。他有10个子孙，3000万分成10份，每个人300万。结果不到几十年，他这10个子孙呢、全部钱财完全败光，甚至有人没有立锥之地，连生活都困难。这个都是真实聂云台先生看到的结果啊。所以这个积财上道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人呢、这一生要了解到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啊，生不带来。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个人死了把钱带走？还有些子孙还拿个金子塞在，真是这个不读书之过啊，这样能干什么？所以人真正呢、能看到人生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比较不重要，这个轻重缓急你能看得懂，你的人生跟一般的人经营绝对格局不同。好，诸位长辈朋友，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带得走的东西啦。好，你的人生假如能先看到最后一刻，你再来经营人生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人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然后忙到什么时候突然有人告诉他你还剩下3个月的命，他才想到死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们看人生最后一刻，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一样。他当大官或者他是乞丐都一样，最后一刻什么？是不是？对呀、那最后一口气吸不来了，不就走了？两手两脚一摊就没了，什么带走了？连身体都没带走，身外之物带得走。所以人几十年就忙那个根本带不走的东西，不是很冤枉吗？然后忙到最后， 患得患失，哦，人到老的时候斤斤计较，一块一毛都不拔，哦，然后看人家有钱羡慕的要死，看人家子孙当官的每天在那里唠叨，人家一个月赚10,000马币呢，哇，那你看多苦，是吧？连临终在医院里还抓一把钱，他安心。哦，所以人看到最后一刻啊，外在的东西都带不走，只有自己的灵性智慧带得走，你的人生格局就不一样。哦，你这一生能让你的智慧提升到圣贤境界，你就没有白来了，而且你给子孙呢是大福。哦，孔子范仲淹他子孙几千年都受他们庇应。哦，所以有没有智慧来经营人生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生所做的一切善通通跟到你的下辈子去。哦，所以人真的明白了，这一生绝不造恶业，为自己的生生世世打算。哦，三字经讲的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他活到80几岁啊。哦，有一天晚上洗了澡，跟亲戚朋友打打招呼，欢欢喜喜跟他们说我要走了，讲完坐在椅子上头一点就走了，升天去了，那走得多自在啊！诸位长辈朋友，现在大部分的人怎么走啊？你有没有见过说拜拜一个都没见过吧？哦，但是有人真的办到了，啊，真的办到了。哦，这样的例子啊，现在比较少，但确实有人。哇，你看，他生死自在啊，啊，他明白什么？身体不是我啊，灵性才是我啊。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啊，不要变成负担。用80年不能用了，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啊，他不会贪着。人为什么死的死不了？他觉得这个身体是我，他放不下，再放不下，最后还得放下。哦哦，所以现在这些道理啊，能早点明白啊，你经营人生呢，决定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真正明白灵性智慧带得走，那应该用自己这一生的福报来提升自己的灵性啊，来造福社会，来积累功德，这个是完全你以后可以受用的。哦，而且啊，确实人是取之社会啊，用之社会。哎，这个态度人没有形成，都觉得赚钱是我赚的啊！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哈喽，钱是我赚的哦，拜托啊！啊，没有人给你买东西，你能赚钱？啊，没有你的员工跟你一起流汗，你能赚钱？啊，没有国家安定，你现在到非洲去，你赚赚看。现在那么多人饿死了，你还每天可以安居乐业，多少的因缘付出在里面呢？所以现在人讲那个话哦，都太自私了。所以古人说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而且我们也是一天的需要啊，请问有多少个行业在帮助我们？你没有算过哦。你一起床，闹钟是人家卖的呢，是不是？棉被也是人家做的呢。哦，你还有蚊帐也是人家做的呢。啊，你站起来那个地也是人家铺的呢，有没有？再来，你要照镜子，镜子也是人家做的。你那自来水，自来水公司也是人。 那请问大家，你从今天睁开眼睛到现在，有多少个行业服务过你了？是啊，那怎么我们从这个社会当中获得的福报也应该要用之社会啊，怎么可以都变成自私把在手上呢？好，所以这一句啊，义而不为是为自暴。所以这个功利社会啊，100个人当中啊，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心性堕落，很可惜啊。这一辈子当了人啊，天地人是并列三才，结果搞成守财奴，搞成欲望的奴隶，冤枉啊，就变自暴自弃了。贫贱作福皆难，他贫穷没有地位啊，要去造福比较不容易了，比较困难。但难而能为，斯可贵矣。很难他却能尽力去做，所以非常难能可贵。我们前不久讲到的两文钱，他身上就只有两文钱，他全部布施出来，最后入宫富贵，当了王妃，这个也是难而能为。那包含前面讲的十个善行，很多也都是不容易，都倾其所有啊去帮助人，所以很可贵，天降之福亦厚。那从这八个角度啊来分析什么才是正确的善，其实从根本上看呢，就是从他的存心去判断，心量大就大善，心量小小善，心里面完全的无私，他是真善，他是正端，他是端的善，不是取的善，这个念头里面夹杂任何自私自利，那他就不是真善，他是假善，它是趋善的。从根本上看呢，看它的存心。而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人修善积德啊，好像命运也没有转。原因呢是他断恶断得不干净。那他的善也没有办法修得很圆满。所以我们这个了凡四训第二个单元就讲改过，放在积善的前面是有道理的。这些习气每天还在造作罪业啊，这个善都漏掉了。所以还是啊要重视啊断恶啊，还要积极的修善。好，接着呢经文又讲了，随缘济众，其类自反。刚刚因为善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而我们俗话常说啊，有两件事情啊不能等。一个是行孝，一个是行善。为什么行孝不能等？因为父母啊大我们一辈。我们想回报的时候啊，很可能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而行善为什么不能等？假如我们刚好没有福报了，恶难要现前，哇，你这个时候不积极行善呢，可能路尽人亡，你的福报没有了，哇，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那就很遗憾呢，不只是他的遗憾呢，全家人所有亲人的遗憾。而我们看呢，这个时代啊功利主义太盛， 所以人啊，损人利己的风气比较强，甚至于破坏整个大自然，造的罪业大。所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这个在上书告诉我们，做善降之百祥，这一句话就已经从我们个人的吉凶祸福讲到整个世界整个地球的吉凶祸福，就一句话就讲完了。前几天呢，我跟我姐姐通电话啊，她说啊，我那个小外甥女啊，现在读小学，跑回来问她妈妈说，妈妈有没有世界末日啊，因为现在很多科学界啊，宗教界啊，啊一些预言呢 都有在谈。哎，你们的孩子有没有突然有一天眼睛瞪得很大？妈妈，你觉得有没有世界末日？你们要实时要 standby 这些答案呢，啊，不然你突然被问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哎，这些问题哦，问的时候都是教育孩子非常好的时机呢。好，我就跟我姐讲，我说你可以呢，对着孩子讲，你觉得呢？哦，哎，有时候你一个设问呢，让孩子去思考啊，啊，那当然，你这么一设问呢，你也不能让他在那里想了十分钟想不出来，都快想疯了哈。哦，你看他想啊想啊，没想出来，啊，都可以随着孩子的反应啊，去跟他交流引导。你接着可以跟孩子讲，你知不知道灾难是怎么来的？那孩子只看到一个结果，在那里害怕吗？所以觉悟的人都是从原因去下手去防止嘛。迷惑的人不明理，他就被这些结果吓得要死啊。再炸的灾难，有些人幸免了，那些人为什么幸免？那又不是跟老天爷抽签抽到免死啊，免灾，那他就没事了。所以人世间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所以老祖宗这句话就可以讲给孩子听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真正积德行善的人他不会有灾祸。啊，所以俗话讲，在道中即不在劫难当中。啊，那借由这一个机会，你可以引导孩子啊，人的傲慢感地震，贪心感水灾，愚痴感风灾，嗔恨心脾气大感火灾。这个地球上哦，很多人脾气很大，所以温室效应很严重，温度越来越高啊，冰山都融化了，却不知道天下的安危跟我们的修养有关啊，心念有关啊。所以近代量子力学家他已经研究出来了。我讲这一些，虽然老祖宗这么教啊，现在科学证明了。现代人都学过自然科学啊，学过牛顿定律啊。你给他讲一些道理，他不能印证，他说你拿证据来。对什么事都先怀疑啊，他不相信啊。可是这几千年来，我们炎黄子孙都不怀疑，刚好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怀疑了， 那没办法了，幸好科学家研究出来了。像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试验，水是物质啊，人的意念好它结晶的很漂亮，意念不好它很丑陋啊。那量子力学家讲得更彻底，量子力学家的开山鼻祖啊，普兰克先生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啦，够分量吧。诶，你们不认识爱因斯坦吗？你们要认识哦，不然会被孩子笑哦。这学科学的人他没有不认识爱因斯坦的哦。爱因斯坦的老师就是专门研究量子力学的，他们这个量子力学最后讲，他把物质哦，你今天一个东西一直分到原子分子再分，小到什么程度？一根头发的100亿分之一，头发那么细啊，100分之一，分到最后最小叫什么？小光子，不能再分了。再分发现什么？根本没有物质，是意念产生的幻象。所以人的意念产生物质现象，所以既然意念变现物质现象，那意念改变了，哪有物质不改变的道理？哦，那量子力学这个认识很重要哦。所以这个地球坏了，有没有救？哎，你们信心很足够。你人意念一改，他的命、国家、世界的命运就改。什么时候可以改？灾难发生前一秒都可以改。哎，这从理论上讲是绝对做得到。好，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他在灾难的当天行善改了。现在科学时代不举例子人家不信。徽商啊，今天刚好讲徽商啊，安徽的徽商啊，王志仁先生40岁啊还没有儿子。遇到一个非常会算人家的命的一个相士，他一看他印堂发黑啊，哎呀，你数月内啊当有大难呢，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而这个人呢，在当地呢很有名啊，算命算得很准啊，所以王志仁也相信，他就赶紧啊他从商嘛，把一些人家积欠他的财物呢，都把他收一收，然后呢，可以交代给自己的家人。刚好在这个过程呢，他住在一个旅店，当时候啊，连续下雨，那个河水暴涨，他刚好在散步的时候啊，在河边呢，看到一个很年轻的妇女抱着儿子要跳水啊，就真跳下去了，他来不及阻止啊，他赶紧说啊，喊得很大声，哪个渔夫愿意救啊，我出20斤。哦，那渔船呢就争先恐后要来救人了啊，结果就给了这个赏金啊，问这个妇人到底什么缘故啊？要寻短了、连儿子一起抱着跳河了。他说道啊，我是啊，都当人家的佣人过生活啊。我的丈夫啊，当人家的佣人过生活，很贫穷啊。我们呢，养了一只猪，可以卖出去了，才偿还一些债务了。可是啊， 昨天有个买猪的人来了，刚好呢我丈夫出去了啊，我就跟他谈好之后卖给他，谁知道他拿给我的呢全部是假的钱啊。我一想啊，我丈夫脾气这么大，一回来看到全是假钱呢，铁定把我打得半死了。我觉得呢很苦啊，不想活了，就抱着孩子跳河了。结果这个王先生呢就很怜悯他，就问他那只猪卖多少钱，就多给他说，那你就不要寻短见了。结果这个太太啊就回去了，刚好她丈夫也回来啊，就哭着把这个事啊告诉她丈夫。她丈夫不相信啊，有这种人吗？就带着她的太太啊一起去找这个王先生。去找的时候已经夜晚了，该睡觉的时候了。结果到了这个旅店呢，这个少妇啊就敲门了。这个王先生呢披着衣服起来了。然后呢这个王先生呢听到是这个妇人的声音啊，就告诉他说，你还这么年轻啊，我是单独一个男子啊，绝对不能在夜晚见面啊，你被人家看到了，或者你丈夫误会了，你一生的名节怎么办啊，就不开门啊。结果啊这个少妇的先生啊听到他这么讲啊，非常感动啊，这个是真正的正人君子啊，就对着房内讲，你放心，我也在啊，我们夫妻都在啊。他才把门打开来啊。结果呢这个门一开啊，突然间听到啊房间里面呢轰然声响，就是墙壁啊因为下雨下得太严重了，墙壁倒下来把他的床给压碎了。这个少妇没来敲门哦，他就走人了，他就死了。这是当天的事情啊，他就行善救了两条命。而且您看他念念当中都为对方考虑，为他的名节。结果逃过这么一劫。后来呢又遇到这个算命的，这个算命的一看，哎呀你气色迥然不同，想必是救过几条命啊，哎你后福啊很大。他本来没有儿子哦，已经40岁没有儿子，最后连生十子，活到96岁。这个都是有记载的。所以只要我们用至诚的心行善呢，自己的命运能改，国家甚至整个地球的命运都能改。好。当然呢孩子问这些问题啊，也可以就近教导孩子啊面对人生的生死问题。我记得我念初中的时候，我的有一个长者就去世了，我难过好几天了。后来高中的时候，我同学也车祸死掉了，这生死问题啊，这每一个人人生都会面对的，所以要提醒孩子。身体是工具，坏掉不能用了，是身体死了，人的灵性是没有生死的。这不是我讲的，孔子讲的，我讲的你们不相信啊。孔子在《易经》讲的，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游魂就是人的灵魂嘛，让孩子从小有健康面对生死，不会畏惧生死，而且要懂得行善不能等。再来，面对重大的变故灾祸现前的时候，人的心一定要定，不可以恐慌，要从容应对，才能帮助自己啊，才能帮得到很多身边的人。好，那这个包含很多一些重大情况出现，在学校啊、家庭啊，都要懂得危机处理啊，都要有那个防灾演习啊。大陆08年5月12号汶川大地震，有一个学校啊非常严重，但是伤亡非常非常少，就是因为那个校长非常重视，所以他的学生训练有素，都幸免于难。所以每一个用心啊都有差别。好，我们接着呢看下面的经文呢，好像上一次有提醒大家，每一天呢，把自己所做的这些善行功德啊，回向化解全世界的灾难。上一节课有没有讲？啊，你们都没有反应，我今天会很难睡觉。你们今天没有日行一善。啊，上次有讲吧？君之一念，已在天下。这个福每个人都可以修啊。好，所以这个随缘济众，随这个缘分啊，人生遇到的种种因缘，尽心尽力去做，就是圆满。包含我们现在看全世界报纸一打开来，灾祸这么多，我们念念祝福这个世界，这个就是随缘济众。济是救济，帮助有缘的众生。那这样行善呢，善有太多太多的种类，把它大约规整起来啊，有10个纲要10个纲领啊，约言其纲大约有10。哪10条呢？第一，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劝人为善；第五，救人为急；第六，心见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十，爱惜物命。我们从这个10条啊，再来对照现在社会家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啊，都觉得这10条啊真的是对症下药。这个时代啊缺乏爱心啊，缺乏对人的尊重啊，缺乏对生命的爱护。哦，现在人杀生啊，杀业很重。啊，现在人呢不尊重长辈，现在人呢都把钱摆第一位啊，没把智慧，没把圣贤教诲摆在第一位，所以这一些啊都是很重要的善行。第一条啊，何谓与人为善？怎么样才是呢？啊，带动大家一起行善。因为这个社会啊 是群居的社会，不能只有我们好啊，要大家一起好。习顺在雷泽，见愚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愚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舜呢，在雷泽这个地方啊，当官。这个在山东，啊，雷泽湖边，刚好看到呢，这个渔夫啊，都抢好的，啊，这个比较深的这个潭水，啊，的地方啊，比较捕得到鱼。而这些老人跟年轻的孩子呢，啊，只能呢，啊，在急流浅滩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壮的人呢，啊，都非常这个强势，啊，都把好地方占为己有，那代表这个地方的风气啊，都是你争我夺啦。那这个地方形成风气，这个地方的人都没有福了，所以恻然哀之。所以舜王明理，啊，他哀悯这些人呢，心性都偏颇掉了，啊，他并没有对那些啊强势的人生气，啊，争夺的人生气。所以往而与焉，他呢就跟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然后见到争夺的人，他呢当作啊没有看到，逆其过而不谈，啊，不去批判他们，这个叫隐恶。见有让者，则于扬而取法之。看到有人礼让了，啊，哇，他肯定他，称赞他，然后效法他。啊，他带动大家效法这种礼让的美德，这叫扬善，啊，隐恶扬善，啊，做了一年呢，积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啊，一年以后，人与人之间呢，都懂得礼让好的地方啊，给对方，哦，所以他改善了这一个地方的民风哦。所以夫以舜之明者，以舜的才智啊，他的智慧，他这些道理他都很清楚啊，岂不能以一言教众人哉？哦，怎么可以不能用这些话来教导众人呢？但他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他不用言语来教诲人，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啊，来感化人，啊，来转变人的心态啊，转化这个地方的风气，此良工苦心也啊，他用心良苦啊，啊，大家看到这一段啊，尤其舜王的后代啊，要承传这么好的德行。舜王的，请问舜王的后代请举手。哦，你们没有认祖归宗哦。有讲过吧？好，我知道了，没有讲21遍。啊，讲一两遍不算啊，哦。应该讲一遍你就知道你是舜王的后代了。来，舜王的后代请举手。哦，认祖归宗啊。有没有觉得头顶有点发麻，接上了那个频道了？这个在《了凡四训》包含《论语》《中庸》啊，《孟子》啊， 都谈到非常多孟子那个大顺的行持，他的优点太多了，要承传下来，也不愧为顺王的后代。而我们人生呢、啊，也活了几十年了，看到这一句话应该有体会。现在这个时代的成人的世界、啊，你用讲的能把人劝通吗？啊，人们不会看你说什么、啊，人们会看你做什么。你真正做到了，才能感动他。啊，不然现在有一些说法很不好啊，造成很多人呢、啊、对人性的怀疑，啊，都会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他不相信，哎，人为人好是无私的，怎么可能？所以做到了才能感动人。啊，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企业家，他受英文教育的，他说到，啊，他第一次听师长，啊，讲课，后来亲身呢、啊、到县长去听师长讲课哦，他都觉得呢，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这种人，哎，他不相信啊，无私无我，他不相信的，哎，结果那一次到现场听啊听啊，本来坐在后面呢、啊，越听越前面呢、啊，最后是佩服老人家一生为整个国家民族啊，为众生呢、啊，他佩服了。哎，最后他也尽心尽力在帮助别人，哦，所以要做出来感动人呢、啊，哦，好、哦，那像师长啊、在新加坡啊，团结九大宗教啊，你不做出来谁相信啊？做出来人家不得不信了，哦，所以确实啊，人之初性本善，但也要透过啊。身体力行的人把他的本善呢给唤醒。所以接着呢，了凡先生呢也用心良苦啊分析到了这个时代啊，吾辈处末世，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善而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哦，我们今天行善呢、啊，那是我们良心啊，觉得做人应该做的，不要去炫耀，好像要把人比下去的，不要这样，要谦虚，然后啊，期许自己，这个社会啊，现在学伦理道德的人少了，人家不相信啊，伦理道德，觉得那是过时的东西。所以我应该啊效法舜王带头来做。啊，八德都需要榜样。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请问大家这个八德什么时候可以做？每一天哦，每一时哦，每一刻哦， anytime,Anywhere 都可以落实八德啊，成为天下人呢、啊、行善的榜样跟信心，好不好？好，那好，那祝福大家啊，今天夜梦吉祥，好，谢谢大家。